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时候，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，叫人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因他的名得生命。新约中的神迹，杨天成老师主讲。
来到新约中的神迹的第四集，我们一起来看耶稣实行的另一个神迹，就是医好在毕士大池旁的病人。经文是在约翰福音五章一到十八节。主耶稣开始传道侍奉之后，第二次来到耶路撒冷，就行出这个神迹。按照约翰福音五章一节的第一句，这事以后，这句话呢，不是说这个神迹是接着第四章而发生的。其实呢，耶稣第一次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没有做很多的工作，只是洁净圣殿，并且跟尼哥底母谈重生的道理。我们从二章和三章呢，也知道他为少数的人施洗。之后呢，耶稣就回到加利利。耶稣在加利利医治了大臣的儿子之后，又在加百农实行神迹，并且选召门徒。在那个时候，耶稣在自己的本乡是被人厌弃的，又医治了西门的岳母，在加利利的会堂讲道，医好长大麻风和瘫痪的人。讲完了新酒和旧皮带的比喻，耶稣才第二次的来到耶路撒冷，以神迹医好了毕士大池旁的病人。那今天呢，我们选读的这个神迹呢，可以分为三个部分。第一部分是五章的一到四节，犹太节期的毕士大池旁。第二部分，耶稣医好三十八年的人，五章五到九节。第三部分是这个神迹招来更大的逼迫，是五章的十到十八节。接下来，请你预备好你自己的心灵，也打开圣经约翰福音五章一到十八节，让我们一起来研读这个神迹的内容，同心的来领受神在我们当中给我们的教训和提醒。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，五章的一到四节，经文这样说：这事以后，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，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。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，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，旁边有五个廊子，里面躺着瞎眼的、瘸腿的、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，有古卷友等候水洞，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，水洞之后谁先下去，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。在这四节的经文里面，简单的交代了这个神迹的背景。这里提到那个时候刚好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。犹太人呢有七个主要的节期，其中有三个是特别重要的，就是约节、五旬节和祝棚节。究竟经文里提到的是哪一个节期呢？其实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。无论如何，这里讲的是什么节期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耶稣怎样利用这个节期来帮助和拯救有需要的人。遇上节期的时候，犹太人总是从不同的地方上到耶路撒冷，目的就是要敬拜神，所以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，让主耶稣来为主做工。这个神迹发生的地点呢，是在耶路撒冷里面，靠近羊门的一个池，叫做毕士大池。羊门的希腊文的意思呢，是属羊的意思，也可以翻为羊棚或者羊市场。所以这里的羊门只是耶路撒冷某个地区的一个名称而已。至于毕士大池呢，它的希腊文的意思就是怜悯、发慈悲的意思。 经文形容这个池子有五个廊子，排列成好像一个日字一样。当中呢，就聚集了许多瞎眼的、瘸腿的，或者有其他患病的人，他们都可以在这里休息，并且等候水的搅动。经文呢，也解释了病人在池边聚集，等候水动的原因，就是天使搅动水池，到时候谁最先进入池里面，他们的病呢，就得到医治。很多贫穷的、生病的人呢，聚集在一起寻求医治的情况，实在是很可怜和无奈的。这些画面呢，其实在古今中外的殿宇外面呢，都常常能看到。至于是否真的有天使搅动池水，让人进入水之后就得到医治呢？这个说法有可能是一个传说而已，或许当时的人相信这个传说，所以就将这个说法记录在圣经里面。这不是这个神迹的重点，因为出于神的作为才能得到这样的医治。反而我们要看重的是这一部分所带给我们的属灵教训，当中可以分为两个方面。第一方面呢，这个经文告诉我们，人世间充满了痛苦，虽然每个人面对不同的痛苦，可是没有人能够说自己不受痛苦的，也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自己没有罪。不是每一个疾病呢，都是出于人的罪，可是罪恶可以产生各种的痛苦或者疾病。第二方面，很多患病的人来到毕士大池旁等候水的搅动，目的就是要进入到池子里面得到医治。今天人会用好的行为或者用头脑各种的方法来帮助自己，希望自己能够摆脱面前的困境。不过真正能够让人脱离痛苦或者苦难的，特别是心灵上的痛苦，唯有神才能给我们出路。就算人表面的行为做得再好，或者我们再有智慧，可是我们的心灵败坏也是不能帮助我们真正得到解决的，对自己和别人都没有益处，反而使人更容易自己欺骗自己。神迹的第二部分记载在约翰福音5章5到9节，这里说，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，耶稣看见他躺着，知道他病了许久，就问他说，你要痊愈吗？病人回答说，先生，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。耶稣对他说，起来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那人立刻痊愈，就拿起褥子来走了。当耶稣来到耶路撒冷的毕士大池子旁边的时候，看见许多病人躺在那里等候被医治的时候，有一个人特别吸引到耶稣的注意。他是谁呢？他是一个病了38年的人。38年是一段很漫长的日子，相信他承受了相当深的痛苦，他只能够躺着等候别人的拯救。面对这样的处境呢，他心灵上的痛苦可以说比肉体上的痛苦呢更深。经文记载，耶稣见到这个人躺着，也知道他病了很久，所以问他说，你要痊愈吗？这个病人就解释说，水动的时候没有人能够把我放在池子里，每次我想去的时候总有人比我先快一步。这个病人是何等的可怜呢？38年一直在等候，却从来没有人能够帮助他，他只能看着其他人得医治，自己却无助的等候。这位病人行动不便，的确是没有办法比其他人走快一步。人都是自私的，每个人都只想到自己的缺乏， 没有想到先帮助身边有需要的人，所以这位病了38年的人只能绝望地等候下一次的机会。请问，当你思想到自己的软弱和不足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你身边有些人呢，比你有更大的需要，他们需要你伸出援手，向他们施行帮助。怜悯和关爱世人是每一个信徒应当做的本分。在这个时候，耶稣怎样回答这个病人呢？耶稣只是一个很简单的说：“起来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”让我们一起来观察一下耶稣医治病人的过程，可以从这个当中来学习一些好的榜样，在参与救人灵魂的服事当中去应用。第一方面，救人灵魂需要爱心。主耶稣见到这位病了38年的人，然后就问他想不想康复。这个问题是出于神的爱，他怜悯这个病人的痛苦，这是一种有同情心的感受。主耶稣主动地关心有需要的人，问候他们的情况，以了解对方真正的需要。耶稣是一位真正的医生，他必定能够实行拯救，这一切都是出于爱的流露。如果没有爱心，我们就算看见别人的需要，也会装作看不见，更不会主动地去关心和帮助别人。所以爱心是非常重要的。第二方面，救人灵魂需要对主的信心，信靠神的大能。因为唯有圣灵能够在人的心里面动工，施行拯救的工作。主耶稣吩咐病人起来，拿起褥子离开。这句话是出于神的权柄和大能，同时也需要对方的信心。如果病人不相信耶稣的话，这种医治呢，就不会临到他的身上。也因为耶稣的话语是带着力量和权柄的，才能够使这个38年的病人呢，充满了信心，得着力量去站起来。使徒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1:5说：“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，不独在乎言语，也在乎全能和圣灵，并充足的信心。”今天，我们作为传福音的人，不单单靠着自己的言语，反而要依靠圣灵的大能，让圣灵亲自成就拯救人灵魂的工作。我们相信的不是自己的能力或者口才，而是神的能力和权柄。第三部分，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也需要从主而来的智慧。耶稣对病人实行这个医治的神迹，除了彰显了耶稣的爱心和全能之外呢，也让我们看见耶稣充满了智慧。毕士大池旁聚集了很多的病人，为什么耶稣只向这位38年的病人说话呢？因为耶稣看见了这个病人的信心，这需要从神而来的智慧才能够看见。主耶稣也知道对方需要什么，以及什么样的方式才可以让对方得到真正的医治。弟兄姊妹，耶稣曾经提醒过我们，你们要灵巧像蛇，顺良像鸽子。这个劝勉呢，也适用于我们参与传福音的事上。所以我们需要神的智慧，教导我们对着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，知道应当怎样的向他们分享福音，带领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。也求主赐给我们这样的智慧。耶稣实行医治的神迹之后，他的行为受到一些犹太人的非议，甚至被他们逼迫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死耶稣。这就是这个神迹的第三部分。在第10节到第18节的经文说， 那天是安息日，所以犹太人对那个医好的人说，今天是安息日，你拿褥子是不可的。他却回答说，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他们问他说，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呢？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，因为那里的人多，耶稣已经躲开了。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，对他说，你已经痊愈了，不要再犯罪，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。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，使他痊愈的是耶稣。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，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。耶稣就对他们说，我父做事直到如今，我也做事。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，因他不单犯了安息日，并且称神为他的父，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。耶稣在安息日医好了病了38年的人，这个神迹并没有得到犹太人的称赞和认同，反而被他们批评。这些犹太人先对病人说，今天是安息日，你不可以拿褥子。病人就回答说，是那个医治好我的人吩咐我这样做的。原来病人不知道医治他的是谁。后来他在殿里再次见到耶稣，耶稣就提醒他不要再犯罪，否则他会遇到更大的痛苦。这个人才知道这个医好他的人是耶稣，并且将这个消息告诉给犹太人。犹太人想找机会来控告耶稣，他们知道这件事之后呢，就逼迫耶稣，甚至想要杀他，因为他们觉得耶稣不守安息日的规矩，并且称神为父，将自己看为与神是同等的。主耶稣不但医治人身体的疾病，更要释放人的心灵，使他们得到真正的自由。耶稣怜爱这个患病的人，所以当他们再次相遇的时候，耶稣特别的提醒对方不要再犯罪，否则他以后的遭遇可能会更加的痛苦。因为耶稣不希望这个病人因为犯罪再次受到肉体和心灵的痛苦。耶稣如此爱每一个人，可是犹太人呢，好像看不见耶稣的怜爱之心，他们也缺少了这种的爱心，只是一心的要消灭耶稣。其实按照当时的律例，违反安息日条规的不是耶稣，而是那个病人，因为他做了拿起褥子行走这个做法，这是安息日里面不可以做的。可是犹太人仍然要针对耶稣，在耶稣的眼中，他比较看重是人的需要。他曾说，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，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。耶稣所强调的是，无论是不是安息日，只要神看见人的需要，他都愿意做工。另一方面，我们可以从犹太人想逼迫耶稣的行动来做出一些属灵的反省。首先，我们实在是亏缺了我们的主。犹太人可能是嫉妒或者怀疑耶稣的作为和能力，所以定义要逼迫耶稣，更否定耶稣的作为。今天仍然有很多没有信主的人带着怀疑的态度来面对主耶稣，甚至使用一些极端的方式来逼迫基督徒，就像当年耶稣和门徒遭遇迫害的一样。反而主耶稣一直都是带着爱和怜悯的心来对待我们，也等候我们众人悔改。当耶稣走上十字架的时候，他只是说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我们实在亏欠了神的大爱，求主赦免我们不信的罪， 饶恕我们对他的伤害。第二方面，救人灵魂的事和人的需要比一切规条都来得重要。犹太人认为每个人都应该遵守律法典章，一切人的需要都要让路。可是耶稣的看法跟他们正好相反，他觉得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，所以一切要以人为本，这都是出于爱心的缘故。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:1-3曾经说，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，却没有爱，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。我若有先知的讲道之能，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，而且有全备的信，叫我能够移山，却没有爱，我就算不得什么。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，又舍己身叫人焚烧，却没有爱，仍然与我无益。就算神给我们许多的恩赐和能力，如果我们没有本着爱心来使用的时候，也没有本着爱心来服侍的时候，我们只是一个鸣的锣响的钹一般。求主来帮助我们有智慧的来分辨什么时候该做什么样的事。救人灵魂的事可以比一切都更重要，因为这是神托付给我们的使命。希望今天所研读的神迹可以带给我们更多的提醒和帮助。